胡秀全和冯云山哥俩合计好了，过了不几天他们俩上班了。上什么班呢？教书啊。胡秀全在本村，冯云山在抚源水村，两个人离着二里多地。咱们单说这一天，胡秀全来到私塾，学徒们二十多个都来了，一听说老师病好了，纷纷向老师慰问，说了几句闲话之后开始开课。胡秀全一反常态，正言厉色，告诉这些学生，从今以后你们别读这个书了，什么千字文百家姓，什么孝经易经，这都是邪书，学这种东西自能把你们学坏了。他可用手一指孔子的牌位，这是个妖魔头，做坏书，教你们做坏事，从今以后我再也不教给你们这个了。说着胡秀全一伸手把孔子牌位拿过来，咔咔几脚给蹬碎了。学生们一看，全吓傻了，咱们说着容易，事儿难办，孔子那还了得？孔子的学说似乎是在中国天经地义，神圣不可侵犯，那是唯一的真理，被历代封建统治者捧为至诚大圣。那胡秀全今天敢把孔子的牌子给砸了，这事儿古今中外还没有过，学生们能不害怕吗？老师疯了，师父疯了，一哄而散，回家告诉家长了。这家长一听，是疯了，好人哪有这么办事的？有不少家长纷纷向胡秀全提出抗议，这饭碗也砸了。在同时，冯云山也采取这个行动，也把饭碗砸了。两个人都预防的这一手了，与旧社会彻底决裂，也没有什么可留恋的。砸完之后，哥俩觉着挺高兴。胡秀全对冯云山就说：“咱这么办，我过去不练武，从今以后我得练习练习武艺，又可以护身，又可以对拜上帝会有好处。一个人没有武艺怎么能行呢？我打算打造一口宝剑，你看看。”谁有这个冶铁的好技术？有啊，我给你介绍一个人，花县有个老师傅，这人叫罗铁成，哎呀，打了一手好兵器，咱凑俩钱我领你去一趟。说说简短，胡秀全冯云山到了花县的县城，找着这个老师傅罗铁成，就求他给打造一口宝剑。罗铁成满口答应，没有十天的功夫把宝剑给铸成了，五斤夹钢一口大宝剑。当取货这一天，胡秀全把宝剑抽出来，就见光滑缭绕，冷气袭人，心中太高兴，把这把宝剑起了个名字，就叫斩妖剑。为这把宝剑，胡秀全还做了一首诗，叫宝剑诗，那上面写的是：手持三尺定山河，四海为家共饮河，情尽妖邪归帝王，收残坚罗落天罗，东西南北敦煌极，日月星辰奏凯歌，虎啸龙吟光世界，太平一统乐如何。冯云山鼓掌喝彩呀。从此之后，哥俩开始传教，没事的时候就练武，利用晚间的时间就研究拜上帝会的教义，充实这个内容。咱这么说吧，本村他们待不了了，越有行动越遇到阻力，父老乡亲异口同声都说他们是疯子，你们要再待下去我们非倒霉不可。侯友全和冯云山一合计，干脆走啊，上寺外布道，得找根据地，得大量吸收教徒。关哪司令顶什么呢？他 们就离开原籍，赶奔广东广西，足迹踏遍十几个县，走了数百座村庄。哎呀，不太容易，一年多的时间就收了56个教徒，有的都是一家人，大人孩子都参加了。但这些人加入拜上帝会，不明白拜上帝会是怎么个意思，什么宗旨，什么目的，这些人还不清楚。洪秀全在传奇到来的时候也感觉到理屈词穷，很难说服人。哎呀，还不行，还得更深的研究这个教义，想什么办法能说服人才行呢。两个人吸收经验又回到家乡，洪秀全呢，因为在家住不了了，就离家12里有一座祠堂，他暂且在那安身，白天练鼓，晚上著书。他就写了著名的《元道救世歌》《元道矫世训》《元道醒世训》，就这三本书就成了太平天国的主要纲领。冯云山可没闲着，仍然在寺外布道，发展教徒。一年多的时间，他发展了将近600多人。但是根据这个速度，那是九牛一毛啊，还是不行。后来冯云山到广州去找梁发、梁俊臣，哎，上那取经去。事情也凑巧，正碰上萧朝贵和钱江。冯云山想办法把两个人救出广州，来到驻马坡青竹林，这才巧遇张家祥领人抢劫，洪宣娇、洪仁发、洪仁达到这解围，双方一场大战。洪秀全呢，因为晚上写书太乏累了，自个儿挎着宝剑来到外面溜达溜达，透透空气，有时候就到驻马坡来溜达溜达。今天巧了，他刚来到坡顶一看，正打仗呢。仔细一看，妹子哥哥都在这儿，冯云山、萧朝贵也在，他恐怕把事闹大了，这才大吼一声，让萧朝贵不要杀人，过来把大伙给拦住了。张家祥从地下一跃而起呀，这小子七个不服八个不忿，脸上的黑肉气得哆哆哆哆直哆嗦。他看了一眼洪秀全，他呀，贵姓啊？啊，在下洪秀全。这都是你的人吗？都是我好朋友，方才多有得罪，朋友你高过手吧，啊，冤仇一解不一结，谁也没把谁孩子抱到井里去，这是何必呢？拿刀动枪，倘若伤了一方都没有好处。姓洪的，你挺能说，好吧，俩山到不了一块，俩人总有见面的机会，隔着你们的放着爷爷我的，咱们骑驴看唱本，走着瞧。张家祥说的是一挥手，上驴的上驴，上马的上马，是狼狈而去。这个张家祥啊，以后也参加拜上帝会了，在今天起义的时候也有他这么一号。不过这小子跟吕布一样，是反复无常，顺利的时候他是摇旗助战，一遇到困难马上就动摇，最后终于保了满清，成了太平军的死敌，也成了不耻人类的个狗屎堆。这是后话，咱先不说。当时萧朝贵、冯云山过来，一方面谢过洪秀全和他的兄弟姊妹，另一方面把钱江叫过来给洪秀全做了指引。钱江啊，早就听说过洪秀全的名字，今天可见着了。他一瞅洪秀全威风凛凛，相貌堂堂，吞吐不凡呢，心里十分的敬佩。洪秀全呢，经过介绍也知道钱江不是一般的人，所以双方是一见如故，大家携手揽腕到了洪秀全住的祠堂。咱这么说吧，洪仁发、洪仁达 洪宣娇先回了家送信儿。打这钱江、冯云山、萧朝贵就住到祠堂里面，跟洪秀全每日团聚。秀全呢，就把创立拜上帝会所有的经过对他们讲了一遍，钱江大喜。洪哥，你是教主，我愿意接受你的洗礼，从现在开始加入拜上帝会。萧朝贵也乐，有我一个，我也参加。洪秀全大喜，这才接受他们加入拜上帝会。在前文书咱说过，洪秀全呢还准备了个仪式，那入拜上帝会没仪式哪行啊？哎呀，很简单，很简单的，把屋收拾干净了，准备一张桌子、两盏明灯、三碗清茶、一盆净水。要求入会的呢，首先要写一份忏悔书，在上头开列自己的姓名、生年月日、生辰八字，还写得很清楚。几个人并排往桌前一站，洪秀全站得上吹手，面对着入会的人。仪式开始以后，让他们要求入会的人自己高声朗诵忏悔书，报通名姓。都说完了之后，洪秀全接过来用火点着，那意思要奏明上帝，有这么码事。然后这些人开始下跪，洪秀全在那盆里头碗碗清水浇到这些人脑瓜顶上，这就叫洗礼。然后呢，这些人把胸部解开，用净水洗洗心头子，意思洗尽心里肮脏的东西，要重做新人。然后呢，每个人把清茶都端过来一饮而尽，这就叫除旧迎新。您记住，太平天国主要是除旧迎新，与封建制度彻底决裂。这就算议事完毕了，洪秀全大喜，这才款待他们。钱江也是饱读诗书，学问不在洪秀全之下。教主，现在咱们拜上帝会正式成立，我能参加这个会感到非常荣幸。听教主说，我们教徒还不多，要想推倒这无道的朝廷，谈何容易啊！我们应当大量发展教徒，我看咱们几个人分头去做。我呢回福州去一趟，我那块人也熟地也熟，我估计参加拜上帝会的人少不了。您呢也不宜在华县待着，此地离广州不远，有个风吹草动，官府事先就得知道，对咱不利，最好到广西边远的山区，我看较为有利。如果您愿意去的话，我有个朋友，这人姓胡，叫胡一晃，您可以去找他。另外我还有个朋友叫石达开，这石达开文武兼备，那是当世的豪杰，他们家资巨富，是个百万的富翁，广手下的团练就养着上千名。如果此人能参加拜上帝会，对我们太有好处了。哦哦，好，那你就把信给写下吧。钱江挥笔给写了两封信，洪秀全揣到怀里。除此之后，他们就分头行动。咱不表钱江去福州，单说洪秀全带着冯云山、萧朝贵，把家里的安顿好了，让俩哥哥洪仁发、洪仁达看家。他们带着川资路费赶奔广西。哎，这回挺顺利，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就发展教徒3000余人。这些教徒多数都是受苦的，因为鸦片战争之后啊，老百姓的日子是苦上加苦，苦不可言。原来的时候那日子就够劲儿，吃这顿没那顿。在鸦片战争之后，各地赔款， 皇帝老子能掏腰包吗？这笔巨款都得出到老百姓身上，苛捐杂税多如牛毛啊，老百姓就好像在18层地狱之中一样，不少人家倾家荡产，家败人亡，是卖儿卖女。广西这个地方也不例外啊，老百姓走投无路，怎么能有个出路呢？思想上空虚，精神上痛苦，正好来个洪教主来传教，说加入拜上帝会可有好处了，死后能够升天，上天国享福。另外又主张男女平等，人人平等，有衣穿，有饭吃。大伙一听这词儿都新鲜了，那要加入这个会有这么多好处，谁不高兴？都一家子一家子加入。单说这一天，洪秀全带着冯云山、萧朝贵就来到陕西桂平县平矮山，这块山连山，岭连岭，山岭重叠，全都是矿。什么矿？银矿。这块出银子当时在全国第一，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的渗透，这地方成为剥削的重点呢。那矿主都是富而不仁，盘剥工人，工人受的压迫就更深了。这块连烧炭工人在银矿工人加起来不下10000来人。洪秀全、冯云山来到这儿，你看正好啊，找个地方住下，开始布道。一开始他们接近工人，没事闲聊，后来熟悉了，由浅入深，越谈越近。工人们没事就问：“先生，你们是哪儿来的？”啊，广东来的。到这是找亲戚还是办事儿？哈哈哈哈。洪秀全一笑：“我们一不找亲戚，二不谋事儿，我们是来布道来的。布道？什么道？拜上帝会。哟，还没听说这种道呢。我说参加这种道有什么好处？好处当然多喽。哎呀，你们愿意加入的话，今天晚上没事，哎，咱们好好讲一讲。”到了晚上，分了3个会场，萧朝贵、冯云山、洪秀全各主持一面，开始在这布道，讲拜上帝会怎么好怎么好，把工人听的都入了迷了。说那拜上帝，咱老百姓有资格吗？怎么没资格？太有了，咱们都是天父上主、皇上帝的子女，有什么不可以呢？先生，我们听说那皇上还是天子呢，我们怎么也是上帝的子孙？哎呀，皇上那叫胡说八道，那也是阎罗妖。天父上主、皇上帝大怒，应当把世间这些妖魔鬼怪全都铲除，不把他们打倒，咱们就好不了。弟兄们，你们受这么大的苦，什么时候是个头啊？只有加入拜上帝会，只有把这些妖魔鬼怪全都赶走，你们才有好日子过，才有饭吃，有衣穿呢。哎呀，先生，他这事儿皇帝老子要知道，咱要杀头，怕他什么？大家一条心，黄土变成金。只要大家入了拜上帝会，我们人多力量大，就是官府何惧之有啊。哎，咱这么说吧，洪秀全多能说呀，那口赛悬河，滔滔不断，把工人们全给讲迷了。来了没有2月，参加拜上帝会的就不下5000余人，这个消息就透露出去了，方圆100里没有不知道的，都知道来个洪教主来什么宣传一个拜上帝会，附近的官府也有耳闻了。要说真心想入这种会的，不只是5000人，可有些人有顾虑，不认为洪秀全他们说的是真的。洪秀全呢也掌握了这一点，最后和冯云山、萧朝贵一商议，怎么办呢？他们听说了离象州不远有一座干王庙， 据说这个干王是什么玩意儿呢？是个杀人不眨眼的魔王，杀死了个亲娘，吃了个爹，把自己的儿女下到大锅里煮吧煮吧都啃了。本地的老百姓都怕这干王爷，怕他到了人间呢，祸祸这家祸祸那家的，怎么办呢？就给他修了一座干王庙，四时祭典，香火非常勤。洪秀全就抓住这一点，商量好了之后，决定捣毁干王庙，在群众的思想上去掉一个枷锁。后来他一问，3月28是干王爷的寿诞之日，那一天四乡八镇都上那烧香去。洪秀全和冯云山带领了50多名会众，腰里边都带着家伙，洪秀全挎着斩妖剑也敢奔干王庙。哎呦，一看呢、今儿这热闹就甭提了，漫山坡上都是善男信女，干王庙就在山腰，香烟缭绕，钟声悦耳。洪秀全带人等进了大殿，一看那道士们闭着眼睛打着问讯，在旁边敲着金钟，不少善男信女趴在地下咣咣磕响头，旁边还有个施舍的箱子。尽管老百姓这么困难，把积攒下的钱也给了干王爷，意思你别折腾我们就行，我们都够苦的了。洪秀全再往上子一看，就见这干王爷呲牙咧嘴，左手举着个小孩，右手搂着个妇女，俩脚还蹬着俩老年人，塑造的十分可怕。洪秀全一看，这阵烧香的人正多，他嘡嘡一声把斩妖剑拽出来，蹦到桌上去了。众位，这一嗓子把大家好像没吓趴去。你看这是干什么？众位，大家听我说，神天之外更无神，何故欲玩假化真？自为本心昏天阙，焉能超出再凡尘？这偶像都是骗人的，你们给他磕头烧香花这个冤枉钱有什么用啊？他能救得了你们吗？刘向回头用宝剑一指，什么干王爷，我叫你降灾降案，招剑咔嚓把干王脑袋砍下来。教徒们抡起棒子噼啪啪啪噼噼哐哐把这庙砸了个乱七八糟，这一捣毁干王庙可了不得了，洪秀全才惹出了一场杀身大祸。